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随烦恼这一部分，因为上次这个时间比较紧，还不够，我就没有细说，大概的将这个20个随烦恼念了一下这个名字。为什么说这些心所称为是随烦恼，原因在哪里？就是说这些烦恼的安立啊，它是前面六根本烦恼，贪嗔痴，贪嗔慢疑无明不正见，这六根本烦恼里面分位差别所这个来建立的。就是说有的部分呢，它是比如说这个愤恨恼这几个心所，它是称心所随的轻重不一样这样分出来的。这个忌奸等等这些心所，它跟贪啊跟痴啊这些呢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烦恼心所，那么是由这个分位差别等流性所起的。所以这些烦恼就称为随烦恼。随烦恼里面如果具体的来讲，那要分这个三类，我们这里也要做这些了解了，那么对于我们认识烦恼的相貌会有帮助。就是说这个20个随烦恼又分三类，一类是这个小随烦恼，一类呢是中随烦恼，一类是大随烦恼。它这个大中小是怎么来分的呢？就是说这些随烦恼里面从它的范围来讲，如果范围最大的那是大烦恼大随烦恼，如果是中等的是中随烦恼，如果是这个范围最小的称为小随烦恼。所以这二十个烦恼的分位啊，是从它的这个出现的范围来说的。这个愤恨恼怖骄等忌奸这10个随烦恼，它是比较明显的比较重的出现。所以这10个小烦恼出的时候，它是各个别起的，就起这个就不起另外这个，从这个10个小随烦恼来讲，它是个别而起。那么中随烦恼它的范围在哪里？中随烦恼是无惭无愧，无惭无愧这两个烦恼心所呢，它是于一切善法于一切不善法都会出现，只要是不善法都会出现。比如说富这些这个烦恼心所，它是烦恼，但是呢它有无忌的富在这个细的问题啊，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小一点的论书里面呢不会谈的那么细，像我们这个白板明论现在这里呢不会讲那么具体那么细微的问题，在一些广的论里面大的论里面就讲到了。比如说聚舍论里面说到这个复心所，在初常以上它还会有，但是呢它起的时候呢非不善心所，它不是恶法，它是无忌法，它属于无忌法。因为到上二界这个色界啦无色界啦 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善行，或者是无忌行，他不会说有这个不善行恶法出现。所以在大界的地方呢，他的境界也是乐的，所以那里没有嗔，没有嗔烦恼。为什么？那境界都不是有这个相逆相反的，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嗔心所不现前。只是这个嗔种子的话还是会有，还是会有。那么他要到这个欲界的时候再起到作用。那么这个无常心所、无慧心所，在所有的做恶业起不上法的时候，这个两个心所都会有。如果这两个心所没有的话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的范围就比这个愤恨骄啊，这个小乘烦恼啊，这个要广一点，要广一点。那么这一管的话呢，是这个八个大水烦恼。这八个大水烦恼，只要我们有染污心的地方都会有，有染污心的地方都会有，都会有这个嘞八个水烦恼。所以这个就是大水烦恼。染污心有的是说有染污，但是呢属于无忌，我们讲说这个无忌心呢，有染污无忌，有这个嘞这个不染污的无忌，也有这个嘞没有不染污的无忌。如果不染污的话就是善心了，有这个嘞染污的这个不善心。染污里面有两类，一类是染污的无忌心，一类是这个染污的不善心。染污里面是不存在说这个善法的善心的，善心的。所以这个八个呢大水烦恼，它是变染污心而起来的，变染污心而起来的。那么这个是先对于三类烦恼做了一个的分别，就是一个归类，分了这么一个类。那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学的时候啊，那么就具体是对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心所这个认识，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是什么。那么下面说第一个，上次我们念了念了这个是个心所。那么第一个呢是愤心所，第二个是恨等等，一直到这个第二次上了心所。那么愤心所的这个定义是什么？言愤者，一对现前不饶意境，愤发为性，能战不愤，执战为业。执战者，战为气战，怀愤恨者，多发怒恶，深表业故，称一分色。这是对于这个愤心所的定义。我们一般通俗化了，就是说他了愤愤不平，愤恨在心，那个是说一般的论述。在佛法里面，对于种种的心理活动，烦恼心理活动也好，善心理活动也好，还是一般的这个心理活动持续过程也好，都是比较明确的，比较这个精确的来说来说明。当然是说心不像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了，它有长短方圆，有青黄赤白都没有，它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当中呢产生的种种的这个的反应、认识、思虑的过程。那就需要呢用文词了，文具啊 加以描述，加以这个分别，我们才能够呢认识到。所以你看，这个无名缘心性跟名色，心缘识识缘名色，色的话是一类，名的话呢是一类。色呢当然是讲物质了，名的话就是讲精神，我们的感受、思想、意识、认识，这些方面的，那就称为名。为什么名呢？它就需要这个名言文句借度来了解，本身不像说设法自爱为设了，有所显示、有所感触、有所感受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称为这个名，称为名。那么这个一现前，一对现前不饶意识奉法为心，后面讲到这个奉心所是我们称心所里面的这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分位。因为称的话是一个总说，我们根本烦恼里面的总说，就是与苦苦聚正慧为性，就是说心里高兴、憎恨、不喜欢等等这些呢，与境界相反的这个心理活动都称为称心所，都称为称心，就是与苦苦聚。苦的话讲了三苦了，苦聚呢三苦之因呢，这个是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这里不那么重复那么多。那么这个是对现前不饶意境，就是对境界上，对我们现前的不境界上，就比如说有人这个诽谤我了，有人这个指责我，那我心里面呢，对这个境界呢，心起了大的这个嗔心了，就是奋发为心，我一听就冒火了，就像好像我们平时讲一听就冒火了，那能战不奋呢，直战为业，他起的业是怎么样的？说这个奋心所发了之后啊，就想跟人家这个嘞打架，就要拿东西伤害别人，这个就是奋心所。火一冒之后，这个拿杖子，拿着棍子，就要跟人家打架、闹架，这个是这个奋的这个业。为什么说这个十个小随烦恼，它是这个个别起啊？它是与境界了相遇的时候，它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比如说我们前面还好好的说的话，啥事没有事的，那么就可能各种各样的凌乱的想法都有啊。但一旦遇到某一个境界，让你非常猛烈的反应，就像这里这个奉心所一样，你就想着说拿东西要打人，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念是怎么样？就是完全被你的这个奉心所给盖住了，充满了都是这个愤怒，不会存留其他的。当我们一个人愤怒心起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愤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讲的是愤怒心，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整个心里面都是这样的想法，平常的好事那他不记得了，平常的这个理性的观念他也生不起来了，他就是拿着东西要伤害人，这就是直战为业，这个是奉行者的业。那直战的包括气战，气战就是古代是有刀有棍呢，现在我们是说这个有枪呢，有种种这些武器呢，这个是直战，气战。怀愤恨者，就是怀了这样的这个奉行所的人呢，他有了之后，他会起什么业呢？会起这个破的身表业故，就是身表业。表呢是这个表示的意思，我们有身表之表，就是我们语言呢可以有所表示，我们这个身体啊，可以有所表示，就是身表语表。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起这个身表业，就是你拿手打人家啦，拿东西打人家啦，又或者用其他种种的这个方式啦，伤害人啦， 这个是引发了负恶，负恶就是很暴，像暴跳如雷的样子，负恶的生表业是称一分的事，就是称心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恨，恨者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战不恨，热恼为业。热恼者，结恨者不能含忍，恒热恼故。这个是对恨的定义。恨跟这个恨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是先由这个愤心所，愤怒的心所了，为引道，为前道，因为这个伤害的事情呢，在心里面一不高兴呢，马上这个暴跳如来的，要打人家，要伤害人家，那由这个愤恨心所，愤心所开始呢，就有恨。这个恨的话呢，就是说他心里面啊，他怀了这种呢恨恼的想法，怨恨的想法，在这个心里面，就我们讲说结了冤呢，就是结冤为性，就现在比如说有人骂我了，那我奉先生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你骂我，干嘛要骂我呢？那马上就想这个揍人家，这个就是奉先生愤怒。那愤怒过后，比如说这个人有了劝了，说你要别不要这个跟他这个一般见识了，你不要伤害人家了，你是这个有修养的人了，不应该这样了，或者是说什么事情呢都应该看得宽一点了，看得淡一点了，这个事情是一时误会了，那么当时候就停下来了。但是内心里面这个怨恨的种子呢，在怨恨的烦恼并没有停下来，在心里面呢，还在想，这怎么会这样对我？这不应该如此的。那么就是老是在想，老是在想，这想对方，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伤害，不饶意境的，就是对自己的伤害，对自己的影响，想的这些影响。那么这个就是呢恨心所，这个恨心所呢就像温火一样的，就像好像这个草木灰呀烧的火，那你看起来呢是没有火了，但是里面还是有这个火在燃烧的，它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只要风一吹的时候，这个火呢又会着起来，表面上好像平复了，但是内心里面呢，里面呢没有平复。而这个愤心所，它就是说很激烈的、很明显的、由内到外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能让不恨热恼为业，这个恨的这个业呢，它就是心里面常常热闹。像我们有些人呢，他恨一个人呢，这个事情也就过了。也告了一段落了，也在了，但是呢他长期的都是想着这件事情，长期的都是想着说要报复人家，怎么样的，充满了热闹，他心里面是这个呢烁热的，就是这么一个呢状态。以前我看到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跟他这个邻居一起去抓鱼，抓鱼的时候啊，这个邻居啊把他的一些拿走了，拿走了之后他就跟那些理论呢，这个我们以愤为先呢，这个愤恨起来了，要跟人家打架了吵架，结果的话呢就是说对方的父母也过来，父母过来就劝，劝了就推了他父亲一下，推了他父亲之后呢，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根本也没有怎么要伤害到他父亲，只是刚好可能也许是凑巧，过了不久之后呢，他父亲呢生病呢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啊，他总想的就是说，是这个邻居的父亲呢，把自己的这个父亲害死了，就是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会死，就是 失去了这个理性了，失去了这个理智了，然后他就要发恨了，发狠了，要报仇，到外面去学武，然后在外面这个学了这个过了十年之后，他又回家里面来报复，结果把人家都给杀死了。他常常呢就是有这个嘞恨意，有这个嘞嗔恼的心，在他这个心里面，在心里面，热恼者，结恨者，不能恒忍恒热恼故，在心里面呢，他不能够宽恕，不能够包容，心里面没有这种包容的想法，他一直坚持的就是，想的就是这个对方呢对他的伤害，想着他受到屈辱的这件事情，他不会说转移自己的想法，通过佛法里面说的慈悲的观念、无常的道理、阴阳的观察，以及这个烦恼是对于我们的一种伤害，他不能够这样做，他没有这个转想，不善观察了，不善作意，所以他一直就想这些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他在单位上班或者在哪里上班一样，那么这个同事啊，就可能呢打了小报告，打了小报告之后呢，领导就找他谈话了，这个公司的这个经理、部门经理啊找他谈话，他找到谈话就七想八想的，就想到了哦，这个事情就只有他知道了。肯定是他打我的小报告了，太可恨了，太个皮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也想到这件事，就好像吃了一个什么东西，满不是滋味呢。那么一直就想了，在上班的时候也在想，回家的时候也在想，想到哪天要找出一个计谋，找出一个方法，整一整人家。那么他不就是很热闹吗？可能别人这个打一个小报告，就几句话就说过去了。也不见得对他会有多大的影响呢，但是他自己这种热闹性、恨性，就像火一样的烧着他，烧着他的头，烧着他的全身，到处都是不舒适的。所以我们众生呢，从佛法角度上来讲啊，真的是很愚痴，真的是很愚痴。但是我们不知觉，自己不知觉了，不反省了，还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如果恨都不恨人家，那还什么？那不是天天就受人欺负了，或怎么样的了？所以就是一种很愚痴的想法，他不会从思想上面把这个结了，打开。所以佛看到我们众生了，说这个是诚可怜悯者了，而我们有情众生都是可怜悯的人。很多的事情呢，这个很心酸，像我们世间的人，感情的问题啦。这个名的问题啊，利的问题啊，很多很多事情啊都会产生热闹，有的是一辈子都放不下，一辈子都是结恨不舍，所以这样的话，最大的伤害是谁呀？最大的伤害是这个有恨心的众生，他本身，他是最大的伤害。然后由他自己自身的伤害到一定的这个时候，他比如说他有一定的手段，有一个机会，那么他又来伤害他人，就是自恼到他，你说这个事情是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呢，众生愿意，众生愿意，愿意这样子，愿意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很热闹，恼者是恼心所，我们讲恼羞成怒啊，这个就是恼的意思。愤恨为先，逼处处恶，狠戾为性，能战不恼，主辄为业，言追处等意，畏追往恶处，现为圆心。畏追往恶处，现为圆， 轻便狠厉，多发骄傲，胸底粗言，主折他故，此亦称风。这里三个恼、愤、恨都是嗔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恼心所是有点跟前面呢是不一样，但是跟这个愤心所呢会更接近，更愤心所更加会接近。恼的话呢，它是以这个愤啊恨啊为先。愤的话呢，就是说遇到这个地缘啊外境啊，他一下子就发怒起来了，要打要吵的，这个呢是愤。恨的话呢，就是这个事情过了，他还是呢一直心里面埋怨，一直怨恨，这个是恨心所。由这个愤，由这个恨为开始，为这个前面的这个过程。那么有了之后啊，他追逐破狠厉为性，他的心理特点呢，就是他会追想起以前的这种种的不好的事情。就比如说今天吧，我看到张三了，因为以前他骂过我，在别人面前说过我的坏话。今天的时候，我见到的时候啊，那个他又这个得冲到我，所以我前站这个新站旧站的一起算，我就一下子就恼火起来了。本来我还想呢忍得住，还不计较，结果呢这个情况呢一出现之后，那我就又想起以前的了。这个就是跟以前的愤有关系。恨的话呢，本身我就对你不满意了，你刚好现在出现了这个不好的事情，不正好就是找你的毛病吗？我借的故就可以发火了吗？所以这训的这个机会呢就开始，所以追逐破追逐以前的恨力为性，恨力为性呢，就是心呢非常的这个恶毒，这个自己心里面呢由这个猛烈的嗔火现前呢，就像毒蛇一样的，你这个毒蛇了，你不能碰它了，这个经里面譬喻说，我们世间的恶呢，就好像一朵美丽的花了，看起来很好看，但是这个美丽的花下面守护的一条非常的毒的毒蛇，咬你一口就会毒发身亡。而且这个毒蛇的话呢，它非常的这个快捷，你一触到这个花的时候啊，这个蛇就过来把你咬了，咬了你就死了。但我们对于世间的种种乐了，你贪恋去追求啊，也就像这个毒蛇守的这个美丽的花一样的，你看起来好，你一触的时候呢，触到最后是苦恼，就被这个蛇呢咬住了。那么这里的话，这个恼心所呢，就像这个毒蛇一样的，非常这个迅猛，这个呢，非常的这个呢，毒性很强，就是毒性很强，所以这个是狠厉性，我们这个心呢，非常狠厉，能战不恼，主折为业，就是说能够战不恼，不恼是善心。满的了就是无嗔心了，能够占蔽了我们善心呢慈心的升起，主折为业，就好像这个蜜蜂呢，好像这个蝎子啊，这你一喷的时候啊，它那个毒的针呢就扎到你的身上，扎到你的手上，让你的这个呢觉得火辣辣的痛。那么这个恼心所也是这样的，一喷出到之后啊，那马上就激发了这个恨心，来这个伤害你，来这个伤害你。那么这个言追处等意，未追往恶，处现为缘。 最初的意思了，这里做了一个解释补充。这怎么讲呢？就是追呀、啊，是追过去的，说过去啊，两个人有过了矛盾，这个境界上呢，对他有过这个对立冲突，所以遇到这个境呢，他一下子就下去了。处的话呢，是处了现在的文缘。现在他说一句话说的不好，他现在做一个事情做的不好，惹恼我了。惹恼我呢，我就一直又想到以前呢，这些呢不好的事情。所以能让这个不恼，能让不长，这个便很利多发消报。消报就是暴跳如雷呀，大吵大闹了，爆发了他这个嗔恨心的了，种种的这个表现，凶笔粗言，恶则他故，就是这个时候啊，满脸的凶相，一身的这个怒气，粗言相向的恶口相向，一点也没有这个留情的。要是这样嗔恨心来的时候啊，在这个观嗔痴过患的时候，有些论点里面讲说，由于有嗔恨心呢，能够令众生呢丑陋不庄严。一个人他再庄严，比如说这个带着珠光宝气的，这个身体上的穿的很好的华丽的衣服，看起来是美丽，但是他一发怒的时候啊，在这让这个其他看的人感到恐怖，感到恐惧，同时由于自己这个震怒啊、嗔恼啊，这个脸色也很难看。他再怎么样有这些珠光宝气啊、华丽的衣服的修饰啊，都掩盖不了他这种嗔怒的这个丑陋。所以会让一个人变得丑陋，会让一个人觉得呢，这个变得没有理性，种种这些过患，这是在要修断这嗔的时候，升起慈悲心的时候，观察的一些方法，我们在一些论点里面、经典里面，要学的多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观察的方法。当我们起了这个愤恨恼种种这些心理行为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应该由于佛法的这些心理心所的这个学习啊，认识到是这么一个相貌，那就做了一个减速的处理了啊。现在我知道现在有愤心了，有恨心，有恼心所了，有这些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做观察，观察这些嗔恼的心是不好的，有种种的这些过患。那么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啊，你就能够渐渐的消除自己这些烦恼心，能够渐渐的消除。那最好的事情呢，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起这些烦恼之前，你就常常的做观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培养自己的善心。如果我们这个心气成熟啊，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你就马上能够观察到自己啊这个不善心的过患，种种的这些罪恶能够观察得起来，然后舍离它，远离它，自己善心，这样你就不会说为这些烦恼啊结恨不舍了，热恼在身了，热恼在心了，受他的伤害，一直受他的伤害。这个是呢，这三个负责愚智作对，恐失利欲，引 残为性，能战不复，回脑为业。言回脑者，负罪则后必回脑，不安隐故。贪痴二分，若不惧当苦，负罪者思一分舍。若恐思地狱，负罪者贪一分舍。这个是负心所。负心所的话呢，就是负贪的意思。就好像有个东西啊放在这里，但是我把一个纸或者把一个什么东西箱子盖住罩住，那么别人就看不到了，没有办法知道了。那么这个负心所的话，就是我们做了种种这个罪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自己怕别人发现知道我做了这些种种错误的事情，然后呢我就隐藏起来，不让其他的人呢知道。这个就是负心所，这个就是负心所。他能够占这个不负，回脑为业。真正正确的态度呢，就是自己做了种种罪恶的事情，不要负惭，要出来忏悔。像这个大乘里面呢是取向忏，声闻里面是做法忏，做法忏。这个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犯了某个事情了，然后呢通过一定的仪式仪轨当众说出来，我做了种种这些罪恶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宽恕，能够原谅。那由大家通过这个仪轨说怎么处罚之后，你就回到清净，还复清净。就好像一个人呢这个手啊脱臼了，这个医生呢就把你这个呢正好呢这个绑上那个绷带，经过一些时间就复原了，你这个手又可以正常的用了。那如果是说没有纠正过来，那这个手呢就掉的了，它不能正常的活动了。所以忏悔有这样一个作用。大乘忏的话呢是说这个要拜佛，做种种的观察念诵发露，就像佛菩萨发露，以佛菩萨为对象。那当然是真正大乘的菩萨境界了，他要是这个修到这个深入这个程度的时候，他自己乃至于做了这个种种的罪啊，他能够向一切大众表示忏悔，能够心里面得安然。你像我们现在说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像这个二战呢等等呢，有一些人呢他参与了当时的一些活动，过后呢他觉得他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呢不对，是罪恶的事情，所以他会这个写文章揭露当时的一些背景，希望当时能够了解当时的这个情境。他能够通过这些事情来表示自己的这个忏悔。但是有些人不一样呢，他觉得当时做的这些事情呢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发现我，所以我不说也可以。我可能还冒充是一个正面人物呢，我当时候没有做这些错误的事情，那还继续有自己的这个声誉，自己还处在某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有这样的这个力量，有这样的这个利益。那说出来之后啊，可能大家都批判你了，这个要坐牢的，要监禁的，这个声誉又不好啊。那么有的人都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复杂。这复杂的话，就会回脑为业。就回脑为业，他就会有这个追悔，有这个追悔，他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结在心里面，结在心里面，就是他将自己的这个罪啊负偿了之后啊，心里面不安，我是 有种种罪恶的，只是别人不知道，我自己是清楚的。就我们讲说谎的，你不能说给谁听，不论是骗哪一个人，可能对方不了解，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违心之说，不符合于这个事实的，所以你这样在你的心里面就不可能安，不可能的安稳，你会想着这些事情，你不可能忘记这些事情。所以只有你心里面呢，对佛菩萨忏悔，或者是做法忏，真诚的说出来忏悔，我将来再不继续做这样的这个罪恶的事情了，那就能够起到对治的作用，你心里面就会安稳。我们讲修定，修习佛法，成就种种世间出世间的功德，这需要忏悔，就是要对治我们的不良行为、罪恶的行为。它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是令你的心能够得安隐。我是错的，我是不对，不因为名利这个计较贪着，我敢于呢说出自己的这个罪过，向其他人呢，向这个众生呢，表示忏悔，这样你心里就得安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由于这个对治不复常忏悔了，那么你就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不会随卷，不会觉得这个吧，我没有告诉人家，人家不知道了，我现在又做，我再犯，这个呢就不会改正自己，然后继续到更多的这个，就没有一个呢退回来的时候，就继续往前这个呢做，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作用，首先是令心安，然后能够呢这个消除这个罪恶的事情，继续的这个呢这个造作，这个是复心所。这个复心所这里讲的是贪痴二分这个呢所设的，它有的是与贪有关系，有的是与痴有关系。那比如说这个吃的话呢，是不去当苦负性负罪者吃一份色。那如果是说这个吃心所的话呢，他就是不怕将来会受苦，我现在复残，你复残的话呢，这个罪业了没有忏除，没有消除，将来你就会感受种种的苦报，感受种种的苦报，他不怕，他无所谓，他只要现在能够隐藏就行了，至于未来他不考虑，他不担心。那么这一分是属于这个痴分所设的，痴分所设的。你像以前呢，我跟这个书啊讲这个张献忠啊，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他不是造反吗？我们现在说的好听的就是起义嘛。那么他杀到四川的时候啊，到处啊投入，就是到处呢这个乱杀无辜，而且的话呢他杀了之后啊还隐藏自己这个杀人的这个痕迹，去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把这些全部杀了，杀了之后呢叫这些卫兵呢把这个墙呢推倒，这个放火来焚烧，一点痕迹也不留，好像他没有怎么杀人似的。结果那时候好像这个四川呢有两三百万人呢，还是多少了，最后杀了只有几十万人，最后他连自己的这个带的这个部队啊都杀，杀人成性，他根本就是不怕，也不担心。他在重庆的时候杀一个王呢，人家就说了，你不要杀了，这个德行很好啊，你要是这样杀呢，我看怕遭到天谴， 就是说我中国在过去还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嘛，相信这个因果报应嘛，不像现在的人啊，现在就是更加没有这种机会了。过去是为天呢，为圣人之言呢，为这个呢，这个春秋之笔呀，就是说为天呢怕天谴，为春秋之言呢就是为史家了，记录下来，为圣人之言呢就怕这个圣人呢，说话，批评我，过去呢还有三所谓，现在呢是大家都不忌，很多人不忌讳也不怕了。那么他就是这样，他不信。但是他说，要真正有天谴的话呢，那我杀这个王的时候应该是打了一下雨，结果他就真的是不怕，就是把他押到刑场的时候啊，这个王他在当地的这个名望很好，人呢，这个慈悲恻隐，所以真正行刑的时候呢，就开始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的，就是打雷呀，很大的雷响呢。那段仙都还是不怕，不忌讳。他说，他有本事就雷击到我，他没有办法雷击到我的话，我还照杀不误。最后呢，还是把这个王杀掉了，把这个王杀掉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实行一分社，他不怕，他现在，只要我做，没人能敢这个阻拦的我，能够阻拦我，他不畏惧，他有这种这个不畏当苦的心呢，去这个遮蔽自己的罪恶。那么这个妇女是，这个妇女是，私情。若恐私利欲负罪者，贪一分色，这个就是由贪心所设的。他就是说，我现在一说出来，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坏人了，不跟我接近了，不跟我交往了。关心的朋友都是要失去了，这个名誉上不好，利益上得不到，那我就是要呢复产起来。那么这个是，贪一分色，贪一分色。所以同样是这个，负心手，他这个根本的这个所依啊，引发了他不一样，有的是依贪，有的呢是这个依这个痴心手所起的。其实我们真正学习佛法的人，要正知自己的烦恼状态，正知自己的善业、恶业、罪行，你这样才能够呢精进，才能够努力。如果你不及时的对治，它就会越染越多，越染越大。就像讲这个业的事项一样的，业会不断的增长。它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会不断的增长呢？就是你不去对治，你就孽让他这个互相这个会孽生，滋生蔓延蔓长，那好像这个地方掉了一点小火星，你不把它扑灭，然后它就燃烧到周围的草啊树啊，渐渐形成了这个熊熊的这个大火，就让它整个森林都把它烧掉了。那我们也是在勿以恶小而为之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就不因为小小的这个事情呢不忏悔不对治，你别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碗啊筷啊，你吃了东西啊，你要放在那里你不洗的话呢，你这过一些事情再洗啊就比较难洗一点了，你要及时的这个处理，不然的话这个垢染呢就会越染越厚。所以这个负它是有种种的这个过患的。那么负下面呢是狂，言狂者，为负利欲，交陷有辙，诡诈为性，能战不狂，邪命为业，言交陷等，为交狂者心怀异谋，多信不识邪命是故，此贪痴分也。这个就是呢，这个嘞，狂心所。狂心所的话呢，就是说它的特点是怎么样了？就是它为了能够为保护自己的这个利益、名誉，它本来是没有这样实在的德行的， 他这个伪装呢，巧事，这个显现自己有德行，伪造为行，它是一种欺骗性的。但这个欺骗性不是我们通常一般说的这个，妄语，不，这个只是东说西呀、啊，不是说实了，它不只是这样的。这里是为了能够得到功能力量才兴起的，比方说，我晚上呢是要睡觉的，但是啊，我为了表现自己有修行呢，晚上我不睡觉，夜不倒单，那你看我多有修行呢、啊，那一有修行的话这么好啊，是不是应该供养供养呢？那就会引起别人这样的想法，那么得到名了，得到利了。这个就是快节奏，就像我们有的人一样呢，特别是世间有些这个追求名利的一些清新的一些派系，宗教一样的，他会这个呢将一些巧合的事情这个联系起来，那么别人就以为他有种种的这个神通啊，能够预知啊，能够治病啊，有这些功能，有这些功能，有这些作用，那么别人就供养他了，相信他了，依附他了，那么这个就是为富利欲交现有的诡诈为行。在经里面还说了一个比喻故事了，就说以前有一个比丘啊，他直接也不精进，也不认修行，那别人都离他去啊，也不供养他，后来就遇到一个小鬼啊，他说咱们两个合作，但是我帮你，你帮我，那我帮你的话呢，我把你举到空中啊，人家看你好像有神通神剑通，可以行住坐卧在空中，一定会非常的这个虔诚啊，恭敬的对你供养你，你受了供养之后呢，你就分点什么供养啊之类给我，我们两个人合作就行了。后来这个小鬼啊就把这个比丘啊供在这个拖在这个空中啊，结果大家都是认为这个比丘很有修持啊，就供养他。结果有一天正举着走的时候啊，他遇见这个毗沙门天了，毗沙门天是四天王天嘛，四天王天比这个小鬼的福报大，结果一来了之后，小鬼吓破胆了，赶快就跑了。那还敢在那里跟这个四天王天呢看到啊，那扔的这个比丘就不管了，一下就从这个空中呢坠地了，这个把这个比丘摔在地上了，痛的这个屁股啊很厉害。那么这个就是诡诈为先的交现有德，就是诈现有德的样子，诈现有德的样子。能战不狂啊，邪面为业，这个邪面呢就是说不正面的意思，由贪心所以所起的种种的这个业行，称为这个邪面。那么是虚现，就是造假，自己有种种的功德，引人赞叹，引人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呢邪面。像现在我们有的也有这些了，已经看到一个故事了啊。这个人他不是什么这个研究会的，他冒充自己是这某个研究会的，他没有得过什么奖，他冒充自己有得过什么奖，然后炒作一番呢，出来之后呢就成了一个名人了，然后呢被某个什么大的这个公司呢应聘了。这个应聘之后，人家一考据一看呢，说跟你这个实际情况呢，这个相差很大。这个从一般的情理上推度啊、思考啊，你不可能有那样的成就。那么这样就引起很多人注意啊，就去挖掘了，看到到底是不是怎么样的。结果一看根本就不是，不是之后呢，那么就这个大家就议论纷纷了。对他这个情况，就像以前的一些人物一样的，他一出名了之后啊，他就不，就是说有富的成分在里面，是前面讲的富，怕别人说他出身不好，这个修养不好，那就造一点假了，说他是什么什么这个学院呢、啊、毕业了啦，有什么什么文凭呢、啊、在哪里进修过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就是诈现。没有的事情呢， 是有与当权的这个父呢也不一样，父呢是说他做了罪恶的事情呢不让人知道啊，不让人知道，那这个就是父。这个凡心心所呢就是这个欺骗欺罔言交信等交信等就前面呢交信有德，为交款者心怀异谋，发现不是邪命，是不就现种种不邪命不实际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有的人呢诈现呢说他会放光的诈现呢这个地方呢说没有水啊，现在有水了，这有些事情是这个造假的那也有这样欺骗，他本来说自己只有了50岁这个40岁，但是他跟其他人讲你猜我多少岁了，他说我看你就40岁吧他说不是吧，你说的太小了吧，他说我看你60岁80岁了，他说你这个还说错了，差太远了，他多少岁，他说我120岁了，那这个就是说他心怀阴谋信不实事我们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去参访善知识，你要去亲近一些老师了就不能去取表面的现象有的人呢我不是说都这个样子，但是也有少分会这样，他会有的呢乍现有的我们学佛法呢应该是如风采蜜，就好像这个蜜蜂呢它飞到这个花里面去采蜜一样的它但取其这个呢蜜不着其色不着其香，就是说它要取的是善知识对它的这个教育，它对于佛法上有没有帮助有没有进展，而不只是停留在讨论说善知识本身功德如何了，或者是又过患如何了当然说亲近有功德的善知识那个应该是呢更好的应该是更好的，但更重要的善知识有功德了不是你的了他讲的东西啊你没有去好好学了那就不会对你有帮助，所以重要是呢亲近善知识，依止善知识是依止他的法对你有没有这个帮助对你有没有帮助，有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众生呢个人的这些想法太重也会造成这个善知识的困扰，在以前呢我这个有一个地方呢我不说具体哪个地方就有一些什么居士了确实这个老和尚这个师傅呢他也很精进念佛，他也很有修持他走的那一天呢他大概知道自己走了，头两天就说告假打好招呼，然后那天早上就念佛了，有个照顾他的这个居士了要跟他说话，他轻轻的挥挥手示意说你不要说话了，我现在不跟你说话了，他就这样就念佛继续，等他打完水回来的时候一看没戏了走了，就这么自然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后来不是过一期之后就火化吗，火化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找啊看啊看一个师傅有没有舍利啊，他一定要看到有舍利就因为有修行，那就是说他要没有舍利的话这事情就很难交代了，这就是我们过度的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现象，所以会制造成一些困扰最后呢就变成我们这个学的人当中呢在抢一些交款不实的事情，认为有这样认为有那样，那就是添加了很多成分在那里这个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应该平等一点你学的法用在自己心上，你自己亲身的感受自己呢觉照觉照观察观察这些种种的烦恼认识没有，有没有采取行动对峙这个很重要。